感谢主，你是公义的上帝，你的义永远长存，你的义永不改变。我们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看出你是自己显出你的义的上帝。主啊，给我们被你的义所照耀，我们也引人归义，跟自己在你的面前，愿你被主你的义所吸引，离开罪恶归向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赐福这一次的讲座，使我们不是增加一些头脑中间的知识，乃是从内心的深处更加敬畏你。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你的国是有福气的，敬畏你的民是有福气的。愿主使中华民族能够归向你，就从我们这些愿你敬畏你的人开始。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愿主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中间工作，你高过他，你使用他，你也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丰丰富富把你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已经不爱讲罪这个题目了，我也不知道有多久这个世界的人对神的义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而我们清楚从圣经看见，当神责备人的时候，就显出他自己的义出来了。神的义不需要透过人的罪才彰显出来，神的义也不需要透过对罪人的责备才被奠定起来。神原是义者，神原是义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但是神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或者说对这一位是公义的上帝的认识同信仰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原来在所有伟大的文化里面都有义的观念同义的解释，甚至义的哲学体系的探讨。所以义是伟大文化里面理念中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人格或者位格里面尊严的因素。一个尊严的位格，一个尊严的人性，如果没有义就不像人了。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后来在罗马所承袭下来所接受的这个思想里面，一个伟大的人应当有四个大的品质。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第二，他是一个智慧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公义的人；第四，他是一个懂得节制的人。这是呢，这个整个希腊同罗马哲学思想中间关于人的伦理人格伟大的四大支柱，或者说这也是人性中间是个很重要的道德基础。一个人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人是个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公义的人；一个人是个伟人，因为他是有勇敢的人；一个人是伟人，因为他懂得节制。 Wisdom, Courage, Righteousness and Temperance compose a great personality。 那这个呢，人性的尊严同文化里面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在许多时代中间都继续不断显明出来。但是呢，义到底是人里面有的东西，或者人外面要追求的东西？义到底是理想界里面不能达到的东西，或者是人格应当存在原有的东西呢？这些所有的文化宗教里面所讨论的与基督教的讨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教对义的看法乃是一个位格性的认知。为什么是一个位格性的认知呢？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这个与所有的宗教所提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见希腊人对伟大的人格所提到的四个重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这个善，或者这 virtue 的这个 pillars 的支柱的时候，你发现呢， 他们一方面探讨理想中间人伟大的人格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神话中间的神就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希腊的神是不智慧、不公义、不节制，只有粗野的勇敢存在。在希腊的神话中间的神是一点不谈公义，一点不谈节制。当他们有权势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这些之所以能够成为比人更高的神，在奥林匹斯山上智慧万有的这些神话中间的神明，他们所以这么高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超然的力量而已。但是呢，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神乃是那位公义的上帝，是义的本体。而在最早的一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公义的上帝与全地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呢，他是审判全世界的。所以呢，这一个两个词，审判的词同公义这个词，与神就接连起来了。不是逐渐启示而给我们发现的，在原先最早的启示里面已经显明出来了。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呢？这样的话太伟大了。 The God who judges over the world is the righteous God， 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凭公义审判世界，全世界都要伏在他的公义的下面。当摩西年老的时候，在申命记第33章34章，他重新很苦口婆心的把神的命令、神的道德法则、神律法中间要人遵循的那些原理提出来的时候，他重新提到上帝自称我是公义的上帝，我是公平的上帝。所以呢，在基督教信仰中间，在圣经启示中间给我们看见，这个对义呢，不是单单一个理念界里面的理想，义的了解不是行动中间的一个原则而已，义的了解乃是对一个位格的认知。这是基督教很特殊的地方，位格性的认知，这是我们能够在所有宗教中间超然脱俗，把那个最基本的真理、最高超的真理向世界宣扬的原因。这位上帝是位格的上帝， The personal God。美国的新派神学在19世纪末叶影响到20世纪差不多中叶时期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否定神是有位格的这种很可怕的异端。而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有位格的，而这个对他的认识是他以主体性的位格自我的启示，所以这是位格性的启示产生了位格性的认知。神的位格是主体性的，这个有位格的主体性的真理，当他把自己甘愿向人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认知这一个位格是谁。所以呢，这个位格性的义，这个主体性的神，他就是义的本体，义的本体、义的本身、义的本体是有位格的。好像我们过去在一些的神学讲座里面提过了一些的词句，比如说我们都寻求真理，但是呢，我们都把真理当作生命之外一个高超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基督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本身是有生命的，而且又是众生命的源头，这个真理的本身是有位格的，又是众位格的原因。所以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必像其他伟大的哲人、伟大的思想家那样说，我在思想真理，我在追求真理。因为当你想你正在追求真理的时候，真理变成你的一个目标，与你没有认同。当你说我在思想真理的时候，真理成为你脑里面的一个题目，与你没有大的关系。而耶稣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真理。所以呢，在基督教整个信仰里面，这一个所有最美善之物、所有人类文化里面最高尚的目标， 都是我们信仰的那一个位格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身，神是义的本身，神是爱的本身，神是生命的本身，神是光的本身。这一位上帝，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他配得这个最大的敬拜，唯有他配得敬拜，因为他是义的本体。所以呢，义的本体是什么？义的本体就是上帝。而这位本体的义呢，乃是站在主体性的位置上来向我们显明的。换一句话说，它不是我们追求义的那个课题，乃是呢使我们能够追求义，甚至有义的观念同义的追求动力的那个主体。它是义的本体，它也是以主体性的位分来创造了能追求义的人。所以呢，人的义同人的义的思想、人的义的观念，不过是神形象样式的一个记号。人有追求神的义的可能，那是因为义的上帝把人造成义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样式，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是义的本体，我们是义者所造出能明白义的个体。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去年我们在这里讲的神的形象，是不是去年讲的？是吗？好像很久了哦，已经印出来了，你们还没有买的快快买吧，不要先买 Coca-Cola。在这里，人是神的形象，所以呢，人不是神，人像神。神是义，人就有义的观念；神是义，人就有义的形象。所以，对义的追求同对义的需要，对义的尊崇同对义的向往，乃是因为那本体性的位格已经把那个形象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产生有这方面的追求。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当神把人造在这一个很特殊的形象界里面的时候，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一个位格性的对焦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或者我说位格性的互动关系。你们很喜欢把 interaction 把它翻译成互动，那我这里要提的是比互动更基本的一个关系，我给它翻译叫做对焦关系。这个对焦关系就是相对而能相交通的那个位格作用。人与物之间没有这个东西，人与自然之间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one way traffic。你说我爱黄金，很可惜黄金不会说我也爱你，对不对呢？你说我爱旅行，大自然不会说我也爱你，大自然说尽量旅行吧，最后我就留一块地把你埋起来。所以你与自然之间没有对焦的关系，你与物质之界没有相互之间的互动，但是你与神之间有这个很特殊的关系，因为神把人造在这个对焦的位格性的这个互动关系里面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所以呢，义与义的源头是有关系的，义者与被造的义形象是有关系的，被造的个体与创造的本体之间是有相对的关系的。这个相对的关系就使我们感到做人是很严肃的，因为当你说我要做一个义人的时候，你不是单单能够达到义就可以骄傲了，因为如果你把你自己所达到的义当作你骄傲的本钱的话，你正在犯罪，这个叫做自义。圣经中间自义是一个罪，你自己达到了义，有所义的成就而夸自己的时候，就变成罪的一个开端，这 这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而圣经给我们看见，你们若不越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并不是没有义，他们有了义，但是忘记了对焦的关系，变成自义。你看到了没有？法利赛人不是没有义，法利赛人有义，法利赛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个宗教的义，法利赛人他们有人格中某一些义的这个大道，义的成就。但是呢，当他们有某一些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义和自己放在一起，忘记了他们一生义的源头，从义的本体之间的对焦关系变成自义。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是神所不悦纳的人，一个自义的人在神面前是罪的开头，所以自义和罪就变成了差不多同义词了。这样呢，自义有义而罪无义，而呢自义与罪好像同义，所以呢神就厌弃那些忘记对焦关系的位格。凡是一个人有所义的成就而忘记以义的源头产生了对焦关系应当有的这个责任的觉悟，这一个人就落在危机的中间。这是圣经和其他宗教很不同的一个分野的地方。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借着禁食，借着祷告，你这里建立你的宗教功劳。好，在基督教里面，禁食祷告是承认你没有功劳。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用朝圣、用行善来表示你达到了宗教的目标。在基督教里面，这些在神的面前是微不足道，不能使你领受上帝的义。所以凡是靠律法盼望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他们都要失败。这是新约圣经的主题。这也就是人之所以在对焦关系中间可以领受神的恩典的原因。因为当你的自义把你带到一个没有与神相对焦的关系的那种自我分隔的地位中间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假神，你就变成一个像撒旦一样夺取神荣耀的人。所以呢，神要我们记得，我们不过是人。如果我们能达到某一方面的义，那些义不过是神的形象，而神是义的本体，所以要回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阿门。现在有个风气，台上一阿门，下面就阿门，所以一个 F 调就一个 G 调。那如果你没有想，就乱阿门一场就糟糕了。有一次我到个教会去，讲了一些不是阿门的话，我就故意问阿门，他们就阿门。我说糟了，你上当了这一次。他说我们以为平常都是这样的，那个叫机械性的自义。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前面那段很难听哦。啊，不过如果你可能的话，再听录音带三次，慢慢去聚焦，那你就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教与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耶稣所责备最厉害的人，责备最平凡的那一些种类，是那些在宗教里面比别人更超的人？很奇怪的，耶稣很少责备你们这些强盗有灾祸了，你们这些妓女，你们要受咒诅。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你们这些文士有祸了。有一次耶稣骂法利赛人，文士就说那我们呢也是一样，他说他就马上指过来，你们也有灾祸了。当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感谢主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讲啊？当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做人做到大家说他好很难的，那我花多少人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呢？多少年的功夫，内功外功都来，几十年才达到了。连孔子要70岁才不犯规矩，勿欲七十而不逾矩，可随心所欲。等到你练成功了，大家都说你好了，耶稣啊怎么样， 耶稣的你有灾祸。你看基督教很麻烦哦，如果基督教不令人讨厌才奇怪，我告诉你。所以基督教令有很高深文化的人很气，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拼死命要告诉人，所有的我呢还不能达到神的意的那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机。为什么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呢？现在用一分钟讨论这个问题。好，快快讨论，一分钟。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为什么？不可以不讲话，可以讲错话。不要讲别的题目，就讲这个。有什么意见？你们讲了一大堆，现在提出来。为什么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如果反过来说，人人都说你坏的时候，你就有福气了吗？也不是，对不对呢？那么有一半人说你好，一半人说你坏，你就很正常了，对不对？但是多少人盼望这个人人都说他好的呢？很多。有多少人盼望有人说他坏的呢？很少。那么你到底是哪一种人？为什么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你们刚才讨论什么？先把讨论的结晶提出来吧，绝对性，没有绝对性，所以一定没有人是绝对好的。那么如果有人达到绝对好，而人人都说他好，那不是更好吗？在没有绝对性的世界中间，有绝对的称赞还不好？为什么不好？表面上跟好人好，私底下跟坏人好。我要把它反过来，表面跟坏人好，私底下跟好人好的人更多的。因为你私底下跟好人好，表面要跟坏人好，不然坏人表面打你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可能要转过来一下。那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这种人是到处讨好人的人，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很愿意做这样的人，甚至很多所谓很伟大的教会领袖盼望做一个人人说他好的人，我替他担忧。有一个团体两个月前要通过 interview， 我说你要 interview 什么题目？什么叫做异端同错误的教训？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下个月可能我会抽一段时间给你们 interview。 后来呢，他等了第二个月来的时候，他那个题目过了，我们已经印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你另外一个题目，要 interview 什么？和这一期要 interview 这个什么叫做教会的合一。后来我同他谈了，我就问，上个月你们那个题目后来请谁呢？他说请某某教会的人来做主讲，我们就给他 interview。 那个教会的就是异端的，他不知道，他就随便，这个牧师找不到，找另外一个牧师啊。那个教会里面很多错误的教训，他就请那个人讲什么叫做错误的教训。错误教训的牧师就讲错误的教训，就把所有好的都讲成错的。那我说为什么这样呢？ 你敢不敢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说不能了。我们这个团体收的奉献从各地各方来的，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讲个个都好。所以他的异端是已经下地狱的，在人间是没有的。如果你讲话的立场走原则，受了经济的因素从其他的因素牵制的话，你没有办法很诚诚实实的做真理的见证人，而你很容易落在一个讨好所有的人，让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的地步，而你就落到耶稣这句话，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接下去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神是义的本体，所以这个义的本体在延伸的时候就产生了有义者的被造，所以这个有义者的被造也就是被造形象中的有义的因素。 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The extens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So he created the people with the potential of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and to chase of the righteousness. 上帝是义的源头，这一延伸出去的时候产生创造性的行动，而被造者中间就有能够寻求义的，这是最高超的创造。所以人就变成能寻求义，能回到义，也能抵挡义，能明白义，也能抗拒义的一个货物。这个对焦性呢，就变成了一个有危机性的存在了。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对焦的这个本性， The relativity between man's existence and God's existence becomes a crucial state. 这个与神对焦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机性的存在。一个人被造在一个这个危机性的存在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双面的选择。第一面就是选择与义者有和谐的共存与归回，第二就是选择自义与神的义相抗拒。当你选回到神的义里面的时候，与他和谐，与他合一，这个你就变成与义者的本体有关联归义的生活，你也变成一个义人。而你把自己的义与神的义分开，当作一个对抗的时候，你一边自义，一边抗拒上帝的义，你就变成一个罪人。所以我说，这是这个有危机性的相对存在 ，the crucial relativity between the created righteous potential man and unseen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Himself。神是义，你是被造而能归义的。但是这个危机性的存在就在这个相对对焦的位格中间，所以当你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叫做义；当你不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叫做罪。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罪的产生，注意听这个名词，与义的永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罪是产生的，义是永存的。大家跟着说，一二三，罪是产生的，义是永存的。 Only righteousness, because the unseen of the righteousness is God himself, so only the righteousness is eternal and is pre-existent. But sin, the rebell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is not pre-existing and is not eternal.罪和义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就看见因为义是有位格性的本体，义是神的本身，所以义是永恒的，义是永存的，义是神的本身。而罪不是永存的，罪不是现在的，罪也不是这个神的本身，也不是神的计划。所以呢，这样呢，罪与义不能等量齐观。基督徒要很清楚很准确地看见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这个 不相同的东西看准了以后，你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那些消极的基督教信仰同那些呢悲观的基督徒生活，都产生于他们对罪同对义等量器官的错误神学思想而来的。你把义把罪当作等量器官的两个对立性的因素，然后呢你继续在生活的过程中间发现自己犯罪的可能性比行义的可能性更大，你就变成悲观的基督徒了。有很多人不爱神学，不爱圣经里面那些原理，所谓的读经就是读一些故事，然后看看哪一节配合他能用的 pragmatist 实践实用主义的基督徒。现在的所谓见证不是见证上帝的道，是见证自己经历了那一些很特别的比别人更奇怪的东西。这个世界快要死了，神的道只透过理性摸一些表面，里面的能力你没有经历也没有真正了解，道里面所有的贯穿的原则你不接受你不明白，然后你说是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告诉你 nonsense。 我一方面遗憾西方的神学把神的道的真理放在思想的冷库里面，我一方面对许多对这些冷酷色的神学世界反动的运动只有表皮的火热，那个火热是什么？发烧。发烧是病态不是医治，过分的发烧是超越神所定的热，那不是火热那是狂热。37度是正常的，你说感谢主，这个冷冰冰已经零度了，那个人48度，很靠圣灵。我告诉你，不是靠近圣灵，靠近坟墓。冷的不对，热的也不对。有一次我在 Regent College 的 Chapel 讲到，我说 You Western theologian always put the theology in the refrigerator. Now put it out, warm it up. 西方的神学知识把神的道放在冷库的中间，这是错误。而现今的所谓的教会复兴的运动是过分发烧不合生命原则的东西，两方面需要批判，而做一个两方面都批判的人当然是很孤单的人，所以我在这里。你们感到好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是经历到这个时代我是很孤单的人，真正了解我的人很少。但神有时候怜悯我孤单，就请你多多的来听我讲道，我盼望你抓到那些原则。今天很多人一直读圣经好像很熟悉圣经，真的我告诉他真的明白圣经的贯穿始终的原则的人没有几个人。今天一大堆神学院真正有神学头脑都没有几个人，拿到了神学学位不等于你懂神，读了很多神学理论背的这个滚瓜烂熟，结果离开神的很远，一定有毛病。我不是反对神学，我反对那个没有真正达到神学功用的神学，我不是反对教会复兴，我是反对那个违背教会复兴原则的复兴。你听懂吗？如果你听懂你就开始复兴了。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因为对这个义与罪之间不等量器官，你对这个事情有真正严肃而正确的了解，而这个了解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确信，那么你就不容易过一个悲观消极以至于失败的生活。因为义是永恒的，罪是产生的，义是不变的，罪是有一天要受审判的，义是神的本体，罪是被造者的失败。所以呢不能把义同罪等量器官。感谢上帝，这一方面呢圣经早就提到的，我很少人注意到那里面的原则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里有一张纸，这张纸是 长方形粉红色，很完整很干净的一张纸。所以呢，它有它的完整性，它有它的艺术性，它有它美丽的眼神的吸引性在里面。这一张纸呢，完全没有什么肮脏在上面，也没有什么瑕疵在上面，没有什么破损在上面。所以这一张纸存在不存在？这张纸存在。这张纸是个怎么样的存在？是个有形有色的存在。所以呢，在形形色色中间，它也有它的形，有它的色。它的形四方形、长方形，它的色粉红色。这个有形有色存在干净美好有吸引力的这一张纸呢，忽然间破损了一些。当它破损了一些的时候，它还存在吗？它还存在。它存在什么？它存在在破损的状况中，对不对呢？啊，存在在破损的状况中，这个存在包含什么？这个存在包含了有破损的存在。而破损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存在不是完整，它的存在是破损的。那么破损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吗？不等于不存在。破损的存在还是存在。而破损的存在等于完整的存在吗？不等于完整的存在。所以完整的存在是完整的存在，完全的不存在是完全的不存在。完全的存在有了破损，叫做不完全的破损的存在。所以这个完全的存在变成有了破损，那么完全的存在叫做有，完全的存在的破损叫做有破损。所以这个有加上了有破损的有，所以有没有？有。有什么？有。有什么？有中还有有破损。所以有了一个有破损的存在。第一个有是一个完整，第二有是对完整的亏损的另外一个有。所以呢，这张纸就变成有破损的存在。而有破损的存在，那个破损就是一个不存在。所以这里呢，存在同不存在接连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存在加上了一个不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刚才是有存在，现在有破损。这个第二个有破损就不是一个有，乃是一个没有，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有了破损的存在，就有了不存在的破损。有了那个不存在的破损，表示存在同不存在已经发生关系了。这样呢，这就叫做亏欠。用亏欠的观念来看圣经的一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奥古斯丁对罪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呢，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当荣耀有所亏损的时候，这叫做罪；当完整有所损失的时候，这叫做不完整。而有了不完整的一部分，这个完整受了亏损，这个叫做罪。所以呢，义同罪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去了解。义是神的本体，义也是神的形象，按神形象而造的，有义可能的人就有义的观念，而义的观念永远是完整的，但是义的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所以呢，我们做义人的时候发现我们受了亏损，我们做义人的时候我发现做得很辛苦，我们做义人的时候发现很难达到我们的观念的要求。所以呢，罪已经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罪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我们这个存在就有了不存在的一部分，这个亏损叫做罪。这样呢，我们在犯罪的生活中间，在犯罪的地位中间，在犯罪的状态中间，我们应当是消极的积极的。从实际的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是很消极；从原有的意义来看，我们应当不因消极而完全失望。当你不小心撞车的时候，刚刚买的车等了三年的才用两天，等三年用两天，马上眼睛掉了一个， 一撞，这漂亮的灯就整个破了，哇，你苦死了。那个时候你应当这样想，感谢主，还有另外一边，你为失去的一部分难过的时候，你为保留的一部分，你应当还有盼望。这样呢，基督教对义同罪的看法同别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基督教对义的看法是从神的位格来看，基督教对罪的看法不是从永恒性来看。所以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从圣经所启示出的真理中间，没有给宇宙二元论留下任何的地步。你知道什么叫做宇宙二元论吗？ Cosmic Dualism。 什么叫做 Cosmic Dualism？ 就是善恶互存，直到永远。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教训。当你看见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你会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睡觉这么久还不醒过来？上帝啊，你的能力我看不见。上帝啊，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我告诉你，你就以为这世界原是两个对极性的善恶原则互斗的场所吗？你就以为人的生命就是光明与黑暗中间争夺的对象吗？你就以为人就永远没有盼望吗？奥古斯丁曾经十年的时间落在这种错误的异端教训里面。我告诉你，异端的吸引力常比正统神学更大，这是历史的见证。片面的教导比全面的教导更引人注意。原来22年前我在台北讲过这句话，现在那一代的人已经老了22岁，我在对他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今天在这个中正北路或者中山南路，无论什么路，你自己找好了，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人，两边整齐，原来我们眼睛有大有小的，我们的左边右边不一样的，不相信你把你的照片切成两半，把右边的 photocopy 反面的再把它接连，你发现比你现在还漂亮一点点。因为你在镜中所看的不平衡突然间没有了，平衡了，不，你看到了是你半面的双边，你看到了是你理想中的云层，而不是你实际中间的生命。你听懂吗？那么你看这个很平衡的非常完整美丽的人，很平衡在那里走的时候，我问你，他走过去更吸引人的，或者另外走过去右边很瘦左边很胖，或者全身普遍平凡发展，就是有一个手比别的四肢的大五倍的，在那里走，哪一个更吸引人啊？那个叫做反常的教会复兴。当教会特别注重某一些真理而不全面的神学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暂时性的现象复兴很吸引人，我就很预防这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东西在历史运动中间产生。我有时候想，我是拙口笨舌无法表达，我心里有很多东西要将这个世代交代，一直讲不出来，讲了几个钟头才讲三个名字，明年再来讲才讲三个名字，两个名字。所以有一个人说，唐牧师要听你讲几个字一年，要听另外几个字再一年，你这样慢怎么办呢？何必就来20-30天全部讲？我告诉我就全部讲20-30天都讲完了以后，可能你脑就爆炸了。那你这太慢了，我没办法，因为有一些东西要慢慢消化的，不但你慢慢消化，我也慢慢消化。你很好啦，你听我这两个钟头啊就听过去了，我要产生这两个钟头我想了几十年了，你懂吗？你太舒服了，你试看做我，你也没有办法做我，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做你。我年轻的时候就很盼望听这些有分量的讲座，一直等到现在没有人讲，我说好了，我自己讲了。真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要全面发展的话，你就发现受时间限制。你要听一篇好的音乐，一首好的曲，你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听一首很小的短的小夜曲，两分钟够了。但你听一个好的 symphony， 你需要至少12分钟，直到可能2个钟头。最长的 symphony 不是贝多芬，不是 Brahms， 最长的 symphony 可能是 Mahler， Gustav Mahler， Gustav Mahler， 你听了，等到你睡觉起来，他还没有弹完。伟大的东西不能一朝一夕做成功的，你要建立千秋大业，你要奠定伟大的这个神学信仰同这个整个时代有根有基对基督的认识，你不能太简单的，不能随便。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代的人，在这个快捷同讲特别效率速度的时代中间，照圣经的原则有根有基奠定我们的信仰。阿们。太多这个 instant noodle pastors， instant noodle deacons， instant noodle Christians， instant noodle theological lecture 出来的。我2年半以前开始一个教会，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说那么快快吧，就组织起来，就好好的有知识。我说怎么可以这么快呢？我要3年里面没有知识，我要看那些工作人员是不是忠心做，是不是真心做，是不是谦卑做，是不是纯洁的动机做。看了3年以后，在3年里面把那些最殷勤的人训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真正的好的送他们到神学夜校上课，上了差不多有至少有10个这个叫做什么学分以后，才可能把他们带来被选做这四个 candidate。 不能太快，很多教会就快快快快快，很快乐，怪不得快快落下去，快乐。感谢上帝，义是永存的，义是不变的，义是神，罪是产生的，罪在被造界，罪在历史中，而义在永恒中。所以你不把它相提并论，你发现它原则里面绝对不同的本质的时候，你感谢上帝，你还可以过一个有盼望、积极、有追求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无形之中、无意识之中，那正统和正确的神学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这个部分，罪是义的亏欠，罪是受造者产生出来的，在亏欠中间暂时同历史中间的一个现象。罪的本质与罪的本体不能与永恒中间的义的本体相提并论，所以呢，神的恩典还可以继续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接下去我们的思想，义这个字同字义来说到底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的用词是不随便的。我发现圣经用词的严谨性原是在苏格拉底大声疾呼对正解同正义的词句的必须以前的好久。苏格拉底在2000多年前他呼吁学术界要注意用词正确，所以每一个真正要用的词需要先界定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定义越准确越清楚，辩论就越减少。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差不多2300年，另外一个荷兰的犹太籍哲学家 Spinoza 讲一句话，所有的辩论很常常是发生在同样名词不同看法的彼此有血气的争论中间。同样一个名词你用了，你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对方也用了，它的意义不同，所以两个人正在辩论什么同名词而不同内容的东西，就把对方咒骂一顿，还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学术，因为定义不清楚。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义这个字呢是怎样用法的。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义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 right， 第二个意思就是 straight。 所以又正又直，这个叫做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义的源头，所以当他把义的观念带出来的时候，他用了很准确很严谨的字来向人显明他自己。 Sadik 希伯来文 Sadik 他的 noun， Sadaga 他的 noun， Sadak 他的 verb， 这意思就是 straight and right。 意思什么？义就是对的事情，义就是什么？义就是正的事情，义就是什么？就是直的事情。两点中间的连线，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对不对呢？忘记了从头再去读你课程，从前读过的东西。两点中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就是两点的连线以直的方向进行，直接通到那一点就是直线。而两点中间的连点以直线的形式产生的时候，也产生了这期间最大的力学的定律，就是力。所以最大的力量是在正直的这一个形象上。如果这两点中间所有的连线正正直直的话，那么呢，这两点中间受到了哪一点而来的方向的压力，都不容易使它自己折断。但是若两点中间的连线不是直的话，那么呢，无论从哪一个点哪一个方向产生的压力，都使自己很容易受回。这是几何学，这是力学。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是义者，神要我们做义人，神的基督要使我们称义的时候，你看见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正直很有能力很实在的那种人生的地位里面，你看见了吗？感谢上帝，上帝是正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有没有黑板我可以用啊？没有预备吗？今天没有预备黑板，下一堂。那我现在这一堂要用什么？那这样好了，就当着这一堂结束了，因为本来是8:10结束的。好，不久以后就叫做下一堂了。下一堂来，你就可以不但听，还有看一些东西出来。我们低头祷告，请辉明弟兄带领我们。
没有休息之前介绍这个唐牧师几本书都在外面，校园团契有5本啊。唐牧师第一届这个神学讲座《布道神学》，还有这个《神与人之间》等等，5本，一共是300块。另外，过去第二届到第六届的神学讲座有启示与真理，圣灵与福音。
这首诗歌可以弹不可以唱？又来了，这个唐牧师一直批判这首诗歌，他的这个低音部分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所写的，过了100多年以后是法国的 Charles Gounod 把它写成上面的主调，是很美的赞美玛利亚的诗歌，所以弹出来的时候是美的音，唱出来就妨碍我们的敬拜的实质了。清楚了，我们再祷告一次，主啊，求你继续施恩赐福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正如你已经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感谢你，愿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你所创造的思想，因为你造了我们的头脑，又把你的真理启示下来，乃是要我们的头脑不做一个流浪的理性，来被你的真理所引导。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义，在这个原文旧约用词方面 Sadaga Sadik 的意思是 right， 是 straight， 是这个正对的直的，这个就成为我们对义一个正确的了解。神是以正直来对待正直人的上帝，神是以真理来启示那些寻求他的人，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正直的神，所以呢，他是以正直同真理来处理整个人界与他自己的关系的这位上帝。是不是在希伯来文这个意义很清楚，在希腊文被引用作为新约的这个字呢，乃是 dikaios dikaiosuni， 那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在法律里面判断的时候用的，所以这与法官同法院同法律界的是这个行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一个法官在法院中间判断这是对的，是没有犯法的，或者是可以释放的，或者可以被肯定是以法律没有抵触的时候，那这个判断为公正的，判断为无罪的这方面，这个叫做义。而称义就是对义者的宣布，或者宣布人无罪，这个叫做称义。所以呢，这旧约这个名词的应用同新约这个名词的应用都给我们看见与法性是有关系的，特别在旧约中间，在旧约中间给我们的了解是位格形象的那种意义，在新约的了解是个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那一个意义。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给我们讲，伟人要正，伟人要直，伟人要照真理而行，这个叫做义。在新约里面就是不违背律法，在神的审判之下显为公正，是没有犯法的，这个叫做义。这样呢，义的名词我们在全本圣经中间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圣经有关于义的记载是不止千百次的，所以把整个圣经中间有关于义这个字总归纳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五方面的层次。第一方面的层次就是呢，一个义人乃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他的位格形象同他呢这个内心的本性是正直的。人被造原是正直，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那么这篇书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提到人有演绎的意思， The original righteousness， 神造人的时候原是正直，这个是人的位格形象，这是人被造的时候这个伦理的本性，人的存心动机原来是造神一样的形象样式，人是正直的。所以第一方面的层次就是人是正直，这正直就是义的第一个形象。第二，义是什么？义不但是正直，义是公平。所以一个义人是一个公平的人，在他处事的态度待人为人的这个外延里面， 我们看见义人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以公正来处理与他有关的事情。在义人的眼中呢，就没有贫富或者呢高低贵贱这些其他的物质因素来影响他怎样处理以公正处理人的事情。所以呢，义人是一个存心正直的人，义人是态度公正的人，这是义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所以你把这个字从公在连在一起的时候，这叫做公义，这是非常正的一件事情。义很必要的同时，就是外延的方面的态度，这个叫做公正。第三方面，义本身的内包到底是什么呢？义本身里面隐藏着什么呢？义的内容或者义外延是公正，内包也就是这个真理的本体。所以义同真理是不能分开的，义与真理的结合，就使这个义变成一个不是空洞而虚幻的理想里面的名词，而是生命里面有内容的实质。所以的义与真理是接连的，一个义人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行的真理原则，以真理来灌满他生命里面的内容的人，这个叫做义人。第四方面，义的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从他生命的本质来看是圣洁的。所以一个义人是一个行在圣洁原理的伦理的行动里面的人，这样呢清洁圣洁纯洁就同义连在一起了。那么呢，在这个义的纯洁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专一性同单纯性与圣洁就不能分开了。所以呢，保罗说，我将你们许配了一个丈夫，如同将一个童女许配了一个丈夫一样的，好叫你们在一切的事情上不要失去单一纯洁的心 simplicity。 所以就 simplicity 纯洁单一的心，就是圣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单一的方向，专陶足的喜悦，这个圣洁也就是义的归回。那关于义的归回，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特别谈到这个方面，这是第四个层次。所以呢，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义人是一个公正的人，义人是一个有行真理的人，在真理内容里面的人，义人是一个有圣洁本质的人。第五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在第五个方面呢，好像无论从内包外延，无论从存心，无论从态度，都好像没有问。但是这个第五个层次呢，也就是义人的一个活动性的精神，这个一个动力。这是什么呢？就是对罪的威严。对罪的威严是义的一个动力，动态的一个表现，一个真正生命活力的表现，就是对罪威严。一个义人无论如何能够产生一种生命中间令人生而可畏的那一种的这一个精神，这就是义人产生的影响力。因为一个义者，一个义人，他有一个无形之中的威严。圣经有几次这样提，神责备人的时候显出他为圣，神责备人的时候显出他的义，神责备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威严表现出来。所以呢，对罪恶的威严是义人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个表现，这是义的第五个层次。我们不能只看内容而不看到这个位格性的这个相处关系中间的动力。因为我们提到了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所以呢，人与人之间那个义不单是静止的停在它里面的内容，这义也变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动力，这样呢威严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层次。这是第一方面。我不知道你曾经不曾经听某一个名字马上心中有肃然起敬的感觉， 看某一个人，忽然发现这个人不可以随便，有这个感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这些的对某一种位格肃然起敬，见而生畏，或者凛然不可侵犯的这种位格性的反应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从义的程度的了解来的。所以呢，一个义人呢，无形之中变成社会道德的一个模范，一个义人无形之中变成罪恶的一个审判台，一个义人变成整个世代的判罪者，罪同审判之间有相当肯定的关系在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呢，挪亚因为敬畏上帝，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这个很奇怪的，他存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怎么可能定那时代的罪呢？因为他这个位格性的动力，在呢与神之间对焦的关系中间是正确的。神是义的本体，他是被造而有义的向往的形象，所以这个有义向往形象的这个位格与创造位格之间的对焦关系呢，有正常的这个敬畏，这个敬畏呢，就使他有无穷的力量，对罪不妥协，不妥协，对时代不敷衍，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变成一个审判功能的位格。这样呢，罪在义的面前是应当惧怕而丧胆的，义在罪的面前是应当威严而不惧的，而义因为在相对的关系中间产生了正常的这个敬畏，所以这个义呢，就对罪恶的世界中间产生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那个威严的作用。这是义的五方面。一个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公正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清心的人，圣洁的人，专一讨神喜悦的人，归向义的本体的人。一个义人是一个对世界的罪恶有所威严动力的人。这是义的五个大层次。那我们现在把这五个层次看清楚了以后，你现在开始有一个概念了。如果你要做一个义人，你应当朝哪个方向去走？你有一个概念了，我们的神是义的，那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今天我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一段小小的新闻，有一个人呢，他为了他的事业方便，在一个高级官员的面前，在他的报告书中间放了10万块的大银，你看到了没有呢？等那一个这个职员政府官员回到他的台的时候，看见这个东西，他不但不笑，不但不接受，他大声斥责这是什么东西，吓到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么这就是呢义者的态度，你看到了没有？在神面前没有人能贿赂他，在神面前金钱失去效用，在神面前我们一切的功劳不能讨他喜悦，在神面前只有正直的义人才能当立得住。因为神是正直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正的，神是威严的上帝。那么这五方面的反动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提到了义的本体，我们提到了义的这个对焦关系，我们提到义自我的启示同对义的认知，我们提到义与罪之间是不同的因素，所以不能在宇宙二元论中间把这两个当作是等量齐观的永恒的实体。我们把这个都弄清楚了，我们再看旧约新约对义的名词的用法，然后义的全本圣经中五个层次的表达以后呢，我们就思想到义的反动。什么叫做义的反动呢？对义的抗拒的反动，那也就是产生了以义相对的另外一个词出来了，那个就叫罪恶。所以义的反动叫做罪。 The reaction and the opposition to the righteousness is sin。对义的反抗，对义的反动就产生了罪。我再说，罪不是原有的，罪也不是先存的，